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岸上，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这是一个反常，
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。
这是一个善有善报，
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？
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？
约伯，你就是个恶人，就是个恶人。
在火炼中
得着智慧，
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。亲眼看见神。
约伯记。
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郑子梅，
我是熊乐，
我是海义。
各位组员好，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好，我们今天看的经文还是约伯记二章的9节到13节，我给他设了一个标题，叫做患难见真相，不是患难见真情，是患难里头我们能够看到真相。那么上文呢就谈到呢，撒旦呢一再的攻击约伯，瓦解信仰的呢不是周遭的环境有多恶劣，瓦解信仰的是人对神的信心。那么撒旦呢真的巴不得我们所有人遭到困难以后呢马上崩塌，当面亵渎神，但是呢他太轻看约伯对神的信心了，为了再三打击约伯下毒手，让约伯呢从脚到头顶呢长满毒疮，约伯也没家可去，自己一个人呢坐在炉灰旁呢用瓦片呢刮皮肤止痒。我们自己或者其他人有没有一种倾向呢，就是一开口就咬定受苦是因为做错事情得罪神，为什么人类呢普遍会有这种想法的呢？
因果报应的概念吧。不过我小时候爸爸打我，我就喊冤，说爸爸我没错，是邻居说错话所以激动我，你为什么打我？不是有句老话说吗，人在做天在看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证明人往往有一个神的观念，也有一个是非的观念一直埋藏在心中，盼望有一个公义的神去做一个审判。
那我想问问，像您刚才说的，只要我没做错事情我就不会受苦，又或者有可能会受苦，但是人在做神在看嘛，总有一天神会替我们伸冤的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是。
好，那熊乐呢？
也都好像子梅老师刚才说的，从小到大我们在学校里面受教育都会说我们凡事必有因嘛，很多事情都一定发生都是有它的原因的，我们在学校里面去学习就是说啊，这个事情这么发生，或者是读那个科学啊，或者是我们读那些文学啊，也都有说，比如说是历史事件也有它的原因存在嘛，然后就是说啊，这个科学的现象也是有一个原因在嘛，就好像我们人生也是，我们遇见一些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的东西，我们都很想要去找原因，就是比如说啊，录音室突然间有人敲门了，我们都会第一个反应说，诶，谁在敲门呢？为什么在敲门呢？啊，是不是这里有什么问题呢？我们也都会这样吧。
哦，对，如果现在有人敲门呢，我就会马上觉得是不是我用错录音室了我用了别人的录音室，就马上觉得是我自己错了，才会遭到这种后果。
是。
那么海义呢，你怎么看我们刚才谈的因果关系呢？
其实遇到发生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首先先反思一下，这是不是我做错了，就像你们说的，是不是一下进错录音室了，在这当中有一个反思，同时有一个警醒，以免我们犯罪得罪神，在这些事情方面 就像约伯在一章五节那里说，恐怕我儿子犯了罪，心中弃绝神。他作为一家之主，经常会带领家人向神献燔祭。第二方面呢，我觉得有的可能确实犯了罪，所以理当向神献上悔改。其实反过头来说，这也是一个爱的管教吧，借着让我们受苦，把我们拉回来，提醒我们一下，让我们赶紧悔改。还有一层意思就是，有人确实不太明白神的旨意，尤其是在苦难当中的时候，其实看不到神的恩典，只是被眼前的环境吓倒了，这还是最导致的吧。
好像呢是人与生俱来的思维模式。譬如我们看福音书，当门徒在路上看到一个生下来就瞎眼的人，他们也没有泛起什么怜悯之心呢，反而是劈头一句问耶稣，谁犯罪？到底谁犯罪？是他本人还是他父母呢？门徒认为眼瞎就等于报应，肯定是有人错，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谁错而已。但是耶稣怎么回答？他的遭遇呢，不是出于神的惩罚，而是为了显出神的作为来。我们人倾向于寻找因果关系，但是苦难呢，不一定，我说不一定啊，不一定跟个人的罪有直接的关系。所以呢，我们碰到难题的时候，不要第一时间去怪责自己或者怪责身边的人，也不要任意的评论任何受苦的人。我们知道约伯他失去一切地上所拥有的十个孩子啊，羊群牲畜连家都没有了，但是还有一位家庭成员还在的，谁啊？
就是他的妻子呢，
就是他的妻子原来还没死，幸存者之一，歹毒的撒旦他竟然存留他妻子的命。我们根据撒旦这个角色的定位想想，这个打击到底是怎么样呢？如果我们从撒旦的角度来看，最惨就是全家人都死掉，只剩他一个人，但为什么他会存留约伯妻子的命呢？
我觉得撒旦非常的厉害，神只是说传流约伯，但是撒旦却没有攻击他的妻子，他挺厉害的，很懂人的心理。如果连他的妻子都没了的时候，那约伯会怎么样了？他要折磨这个约伯嘛，所以他留下他的妻子。其实亲人是两面刀，一方面可以砍你，一方面可以救你。
到底是砍还是救呢？约伯的妻子在这里好可怕，突然之间。那妻子出现在约伯最痛苦的时候，那如果像纸媒说的两刃刀嘛，如果是正面的带来安慰鼓舞，那就上演患难见真情的戏码。不过呢，绝对不会是撒旦想看到的局面，他最大的目的是加添约伯心里头的痛苦，让他承受不了，然后当面亵渎神，离开信仰。我们来看一下第九节的经文，我请海一帮我们读一下第九节经文。
好，约伯记二章第九节，他的妻子对他说，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弃掉神死了吧。
谢谢熊乐，我想问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他的妻子是如何用我们说一个怀疑的问句来打击约伯的信心呢？同一个时间，我们也能够回顾创世纪三章一节，当时候撒旦跟夏娃的对话，两个问题呢，有什么相同不相同之处呢？你先说说他的妻子怎么用怀疑的问句打击丈夫的信仰。
我们看见在第九节呢，就是约伯的妻子就说，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会看见其实呢，他也是处于这个绝望当中。其实我们看见约伯记，我们看见约伯他很惨，他没了整家公司，就好像是动物园公司那样，没了几千的员工，财务全部都没了，儿女十个人全部都死掉呢。其实没了这些东西，不只是约伯一个人，其实他的妻子也是同样丧子，看见自己老公的东西一同没了，他自己也是在这个患难的当中。我会更加看见就是面对患难的当中一个很大的对比，就是约伯仍然相信神，相信神是有美意的，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但是他的妻子很明显没有那么坚强，他说我们为什么还要信神呢？我们不如放弃他吧。老公一生拥有的财产没了，儿女没了，然后又长了毒疮，所有最差劲的东西一遍过打到他的身上，觉得命都不要吧，就好像是昨天还那么风光，今天突然间什么都没了，好像是除了约伯以外，老婆他自己也是反应不过来，觉得要不然死掉吧， 当然是约伯跟妻子的一个很大的对比，也另一方面也都很看到作为一个人，他的妻子是表现得非常软弱，
嗯，也是引导他去思考，你这个所谓美善公义的神他跑哪去呢？你还要相信神吗？你一生持守正直可以保你平顺吗？不可以的，好人是没有好报的，约伯你别傻了。透过这种怀疑的问句来问约伯，请大家呢回顾一下创世纪三章一节，你记得当时撒旦怎么跟夏娃说的吗？
撒旦跟夏娃说，神真的说过你们不可吃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？挑拨这个夏娃对神说的话的真实性。他跟约伯的妻子有一些不同的，他们相同的地方都是在他们两个人都是怀疑神的主权，怀疑神的话，怀疑神的真实。但是不同的地方是约伯的妻子落在苦难中，神不闻不问的，而且是祸不单行，而夏娃他没有受过苦难，纯粹是因为这个贪念想吃这个美果，所以两个人是不同的，
不一样的处境。不过呢，无论是当时的撒旦也好，现在我们看到妻子也好，好像都是用怀疑的问句挑战约伯的信仰，试图引导对方放弃信仰，质疑神的命令。但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，撒旦明显是神的敌对者，试图像纸媒刚才说的离间人与神的关系。但是约伯的妻子也像熊乐说的，我觉得你的语气还蛮同情他的，对吧？对，基于约伯已经失去一切的他觉得很痛苦，好心劝他你还不如放弃信念死了算了吧，是那种心情的，所以有些不一样的。那好像刚才我们几位都觉得这个妻子也不是大反派嘛，他还是
绝对不是。
那你会同情理解他当时候发出那种话代表他的软弱吗？你会同情他吗？
我会同情他妻子的软弱的，就像刚才熊乐老师所说的，他的妻子跟约伯所承受的真的是相同的。作为妻子来说的话，我是一位母亲嘛，即使是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的顺序有的时候也依然是第一顺位是神上帝了，第二顺位虽然我们心里是知道应该是丈夫，但是很多的时候这个妻子也把孩子放在了丈夫的前面，也会这样。想想这时候他所承受的儿女的一下子没有了，对于他妻子来说财产要没有还可以忍受，但是一下子十儿女没有了，对于他这个妻子来说打击太大了。
他在一股压力底下真的说出那种让约伯非常痛心的狠话，他绝对不是扮演一个吃瓜群众看别人家笑话，他自己也是彻底的绝望。这是人类呢普遍大部分人面对极大困难的时候一个反应，他不是一个意图要破坏约伯信仰的大反派或者恶者。但是呢，从这句话短短一句话呢，真的能够呈现出他面对苦难时候那种很脆弱的表现。那想想我们自己呢，如果是我们身边的人或者我们的家庭遭逢巨变，你会不会用同样的情绪来向你的家人发泄愤怒呢？
纵然失恋不断，靠住刚强，连经过你生命更让你的荣耀。
撒旦的行为无非就是偷盗、杀害和毁坏，但是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他是有界限的，他不能越过神的命令。撒旦的试探更显明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，我们能更清楚认识到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更清楚认识到神的恩典是什么样的。而且这个试探也会让我们的信心被练过，就好像一块肌肉一样被锻炼过更强壮。
纵然是
被火炼、被试炼过，你就会成长。殷勤的读，
用心的读，
收听圣言圣言，
一起查经吧！
一起查经吧！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，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二章九到十三节。约伯的妻子在他最痛苦的时候呢，叫他弃掉神死了算了吧，还用怀疑的问句呢诱导约伯去想想， 你持守正直信靠神有什么用呢？我们知道他不是那种坏心肠的大反派，他某种程度呢也是心疼丈夫活受罪啊，他自己呢也是痛不欲生的，但是呢这种方法呢始终不是很好的，好像呢变成撒旦利用的一个手段一个工具嘛。撒旦真的非常非常的歹毒，他擅长攻击人脆弱的情感。那约伯听到妻子的话，他有什么回应呢？为什么他会称妻子是愚顽的女人呢？
对他的妻子说的这番话非常非常的失望。
嗯，
我觉得不是在骂他，因为他们两个曾经是同甘共苦的嘛。第一次打击他们同样面对这个财产啊，面对儿女的都没了，两个人都是互相扶持走过来的。但是现在他的妻子已经痛不欲生，因为连身边的丈夫都患了这个顽疾，落到一个地步是去到这个城外的会堆当中，是有个被遗弃的感觉。
嗯，
那他最亲的人现在都没了，所以他就向这个约伯做出一个挑战，说你去神吧。所以约伯觉得他还没有对神有这个真正的信心。
嗯，
反而约伯是有信心的。在一些译本里面，愚幻可以解作说胡说、愚昧无知，你是糊涂的女人。他想返回他自己的信心，对神的信心。嗯，
对，在约伯的眼中，他的妻子当然不是罪人，只是一个愚顽的人。愚顽代表什么？不是你智商出了问题，不是指你知识层面的，而是灵性上的迟钝。那熊乐，你怎么看约伯说的那句话，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，不也受祸吗？你同意他的这个论点吗？
这个我觉得呢，要理解真的需要一定的人生的经验。我自己呢，在读约伯记的时候，因为我说过熊乐是一个感性的男孩嘛，我就是在带入约伯跟他的妻子那个场景，我在想象的时候，就是约伯他真的在极大的痛苦当中，然后这个时候妻子在旁边不但没有说什么话安慰自己，反而是说一些悔气的话，让自己觉得更加难受，就好像是落井下石的那个感觉，会觉得那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啊，哎呀这个感觉。
好，明白。想想约伯，你就想象你现在站在他旁边，他全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的，但是即使听到妻子那么负面消极的说，他还是没有放弃信念，没有放弃真理，丝毫没有摇动的。约伯他在这个时候，他不允许自己的信仰有裂缝，也不允许自己陷入试探的同时呢，有没有发现呢？虽然他只说了一句话，刚才我也读了，但是他也要纠正妻子错误的思维模式。好像我也想引用熊乐的名句啊，千错万错都不是神的错，
是
绝对不是神的错。神的治理呢，完全没有错的。人所遭到的福与祸呢，都是出自神的主权的。约伯真的没有放弃信念，也没有亵渎神呢。反而呢是想纠正妻子的一些想法。
我想补充一句，
好，
如果是没有经历的人，千万别这样说跟一个伤痛的人，因为这个是刺激他的。
对，额外的打击来的，伤害他的情感。好，我们也来反思一个问题，到底敬虔跟得到祝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吗？那么我们就谈到好像受苦罪的因果关系，那么现在我们反过来说说，敬虔的人是不是一定能够得到祝福呢？
我觉得这两个不能够完全的画上等号。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一个不敬虔的生命肯定是得不到从上帝来的福分的，而这个得福我们得辩证的看，是世上的好处呢，还是我们把眼光放在永恒的里面看呢？如果是永恒的福分，敬虔的生命肯定是得到祝福的，如果是得世上眼见的一些好处的话，那就未必得了。我们从约伯的身上就可以看到的就很明显了。首先我们知道，我们敬拜的是上帝，我们的动机是因为他是神，我们来敬拜他，来侍奉他，而不是通过敬拜上帝而换取他的祝福，而且我们也根本就换不来。
对，根本没有资格去换的。你现在不是拿着行善正直的收据证明，然后呢排队到神面前盖印，然后兑换祝福，不是这个逻辑概念来的。我非常感谢海义刚才说的，我们今天敬虔 敬畏神，不是为了换取任何的好处，你也换不了，是因为神是神。上一集好像也说过，我们敬畏神，因为神是神，因为那是我的本分，体现了我对神的爱，也不意味着所有敬虔的人呢，可以在物质上得到祝福。你看保罗书信，你看彼得书信，信徒多么惨的受到很多的苦难，但是呢，神会在什么方面、什么时候来赏赐忠心的仆人，你跟我都不知道的。但是读到诗篇一章三节那里说，只要遵循神的教导，喜爱神的律法，凡事都会亨通。神的祝福呢，会超出我们的理解的。
我想起一个例子，就是儿女孝顺父母。儿女孝顺父母是因为要得福才孝顺吗？不是的，
对，
因为是爱和天伦的关系，不管他是穷爸爸还是富爸爸，我们也会孝顺的嘛。
对，芷梅是一位非常孝顺的女儿，我相信你每天照顾你爸爸，你也不是为了得到神的赏赐，是因为我们出于对父母的爱，报答他这么多年悉心栽培我们。我们今天敬畏神，不是因为我预计得到什么好处，因为你创造我，因为你是神的。
心事保守每一天，暴风在他都能面对。
如果今天神说我要拿走你所拥有的一切，你还会相信并且跟随他吗？
其实我们每一天也会有遇到一些挑战的，我觉得应该有一个这样的心态，我们要知道神知道我们个人能承担多少，我们所经历的都是被神手量过的嘛，所以我们要坚信一点，主耶稣不会把难以承担的担子放在我们身上。因为凡临到我们的肯定就是经过他允许的嘛。其实我也不敢夸口自己能够会一定跟随主到底的，我只能说我愿意，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我会跟随主。是求神帮助着我能够跟随到底，而并不是说是我自己能够夸口的说我一定能跟随主到底的。
我愿意，我愿意，这是我所需，是与我有意。
我愿意，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，我会跟随主。
殷勤的读，
用心的读，
收听圣言圣言。一起查经吧，约伯通过这个试炼吗？
通过啊。
哎，通过证据在哪里呢？第十节最后一句话，约伯并没有以口犯罪，始终没有亵渎神呢。约伯通过试炼之后呢，有三个朋友知道约伯家遭逢巨变呢，就特地前来找找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。那到底这三位朋友是哪三位呢？他们的名字叫什么呢？
他们的名字就写在约伯记第二章第十一节，就是说到第一个是提曼人以利法，第二个是苏亚人比勒达，第三个是拿麻人索伐。
三个朋友呢，从远处看到好像是一个约伯的人呢，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？熊乐，
第十二节这样说的，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，认不出他来，然后呢就放声大哭。到这里呢，我就会想起呢，我的朋友那么帅，那么帅气，他那么是一个榜样，那么有钱，或者是他财产那么多就是有一个很好的老婆，有十个儿女，哇，想起我在远方的朋友叫约伯，但是什么？他今天遭遇了大难，不行不行，我要去找他。然后远处看，这个长满了遗疮人是谁？这个这么邋遢的人是谁？哎呀，这不是我的朋友吗？然后哇，很惊讶，然后就放声大哭。看见他衣服都没有穿了，感觉到很愤怒啊！一夜之间没有儿女了，没有财产了，公司没了，然后一同的去撕裂他们的外袍。
哇，好具体啊，给我们刻画了那个画面，很真实的。远处看到一个相识多年的朋友，可想而知，约伯在那个时候已经面目全非了。可能呢，他已经红肿啊，脱发，满身灰啊，长满毒疮，惨不忍睹啊。芷梅啊，如果是你，你是三位朋友之一，你看到约伯，你心情会怎样呢？
心情肯定很不舒服， 而且也会感同身受嘛，哈，因为他遭遇这么惨的情况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三个朋友都是很好的朋友，因为他们是从远方来的，
对对，
很有心。
四个朋友连同约伯，相信他们的交情应该是很深的，知道约伯出事，马上呢放下工作，长途跋涉前来看看约伯，也不知道自己能为他做点什么。但是我记得我们有一集说到，可能怀疑啊，约伯当时长了类似麻风的那种病吧。
嗯，
那换做一般人，哇，你跑得远远的，你不要靠近我们，
我们害怕传染。
他怕被传染，但是他三个朋友呢，经文虽然没有仔细的描述，估计呢也是陪着他一同坐在地上的。那么海义呢，请你帮我们读最后一节经文，是三节，
约伯记二章十三节，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，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，因为他极其痛苦。
好，谢谢。他们同他七天七夜都坐在地上，没有人说话的，因为他们看到极大极大的痛苦。留个空间给我们去思考，七天七夜里头，你觉得约伯他心里在想什么呢？海义，
我想想，我如果是约伯的话，我看到朋友们来看我，我的心里应该是很受安慰的，能够感受得到朋友对我的爱，对我的关心。因为有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到嘛，有一些富豪一下子家中出现一些变故，导致家道落魄的时候，很多的朋友甚至于亲戚都不会登门的。在他比较富有的时候，那肯定是门庭若市了，一旦这样的话避而不及了，就生怕真的是沾染到自己，或者是他落魄了会不会在我家吃住啦，会不会让我帮救济他呀？人真的是很现实的。
你最好别跑来问我借钱，我也没钱借给你。但是你三个朋友是主动来看约伯的，主动来安慰他的。那七天七夜里，约伯当然一句话也没说。那他旁边的三个朋友为什么连一句安慰的话也说不出来呢？芷梅，
这三位朋友看到约伯这么惨情啊，我觉得打乱他们要来的目的，所以心里面都乱了。而且查看一些书本说，根据当时传统的教导，如果人要安慰悲痛的人，要等对方先开口，然后安慰的人才可以开口。可能他们是根据这个传统两个方面，一个是看到约伯的痛苦，第二个是因为这个传统的方面的
哀伤的一个传统。像芷梅刚才说的，如果约伯没有开口说话，那三个朋友也不会主动的开口，这可能是当时的一个背景文化呢。那么如果我们参考以西结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呢，当时的人面对忧伤极大的痛苦呢，真的会保持沉默足足一个礼拜的。那当时先知也在这一个礼拜呢默想神的话语，为悖逆的百姓忧心。所以呢，可能约伯在这一个礼拜里头呢，心里也真的是不断的默想神的话语，想想自己的信仰。那如果今天你身边的人遭逢巨变，他们遇到很大的困境，我们作为朋友，我们能做些什么事情呢？那欢迎呢听众朋友呢听到这个问题以后呢，可以留言或者发电邮呢告诉我们你跟你朋友之间发生的故事。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二章九到十三节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明天继续看三章的经文。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郑子梅，
我是熊乐，
我是海义。
好，再见。
再见。
历史我坚固被满锁，我在